列王记下4章18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啊，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她，问她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她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她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她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了，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她来。以丽莎说：“将你的孩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丽莎脚前伏伏于地，抱起她儿子出去了。阿门。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下》4章18到37节。《列王记下》4章18到37节记载的是先知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的故事，展现了神迹和信心的力量。昨天牧师回顾了伊丽莎的这个神迹，6个神迹。今天的这个神迹应该是第7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舒碾妇人热情地接待了伊丽莎，为她预备了一间小屋。因着她的款待，神透过伊丽莎使她怀孕生子。但是这孩子长大后却突然死去。那这段经文的情节呢，主要是孩子病倒且死亡，妇人寻找伊丽莎，然后是伊丽莎派仆人和自己的行动。是在书念的妇人，她要去加密山找去见神人。这个加密山和书念的位置在这张地图上。列王记下4章18到37节的故事展现了典型的这个倒影结构，它是以对称的方式组织故事，强调这个中心信息。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孩子生病并死亡。那它的结尾呢？是孩子恢复生命，这个是 1A 和 A 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的这个对应关系。 那就是当神把孩子赐给这位不孕的妇人的时候，也把信心赐给了他。那枢纽妇人虽然失去了儿子，却没有失去信心，因为神所赐的信心是任何人和环境都夺不走的。那 B 呢，就是母亲急忙寻求伊丽莎，面对这个巨病呢。枢纽的妇人并没有和家人商量，而是冷静地安排立刻去找先知，因为他知道这孩子是从神而来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只知道一件事，要救孩子，只能去找神，去寻找神。B 撇呢，就是母亲与孩子的团聚，就是母亲接过复活的孩子，显示神回应了他的信心。C 段呢是母亲与伊丽莎的对话，母亲表达这个内心的痛苦。那 C 撇呢就是母亲感恩跪拜，母亲对伊丽莎的神迹表达这个感恩和敬拜。那 D 段呢是伊丽莎采取行动，D 撇呢是伊丽莎让孩子复活。这个结构的中心 D 这一部分呢。是聚焦在伊丽莎的祷告与孩子复活的神迹，强调神的能力与怜悯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并通过伊丽莎的行动彰显出来。这种结构进一步突出了母亲的信心和神迹的伟大，使我们对神的全能与恩典有更深的认识。这段经文的主旨呢，就是一信心的重要性。这个枢纽的妇人展现了对神仆人伊丽莎的完全信心。带来了孩子的复活，展现了神对信靠他之人的恩典，应许与恩典。第二点呢是神的全能，这次复活神迹显示了神对生命的主权，以及他对神子民的怜悯。还有就是神仆人的责任，伊丽莎作为神的先知，透过祷告和行动成为神恩典的管道。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困难和绝望中，应该怀着信心寻求神的帮助。那这一段经文呢，对现代的我们也有多方面的应用，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在困难中坚持信心。这个枢纽妇人在面对孩子死亡的绝望情况下，没有被悲痛击垮，而是选择主动寻求神的帮助，表现出对神的完全信靠。那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困难或绝望时，要学习将希望放在神身上，持守信心，因为他掌管一切。第二点就是主动寻求神。妇人不仅仅停留在等待，她主动行动去找伊丽莎，寻求神的介入。那我们遇到问题时，就不该只是消极等待，而要透过祷告、阅读圣经、与属灵领袖沟通等等方式。积极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第三点就是神的计划超越理解。那这位妇人呢，质疑伊丽莎为何给她一个儿子，却让她死去，就是显示她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意义。但是神最终通过这件事彰显了神的能力和怜悯。这个应用呢，就是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生活中的困难或困境或者是挑战，但是要相信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每一步都带着他的美意。那第四点呢，就是神迹需要祷告与顺服。伊丽莎的祷告与行动成为神迹的管道，显示出神迹的实现需要顺服与信心。那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寻求神，并在他的带领下行动，成为神工作的器皿。还有就是第五点，感恩与敬拜。妇人在孩子复活后，立刻跪拜伊丽莎。表示对神恩典的感激。那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时，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用祷告、敬拜和行动回应神的爱。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思考题有两个，一个是我在困境中是否积极寻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愿意积极地透过祷告、读经和属灵伙伴的帮助来寻求神的引导。这是我们常常选择，还是常常选择依靠自己的方法或者放弃？第二个问题是我如何看待生命的主权？我是否真正相信我的生命掌握在神手中，并以此为基础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好，谢谢希蕾姊妹哈，她读得很仔细哈，找出那个对称的结构哈，这是圣经的作者常常使用，用来突出那个 经文的重点啊。如果你找到那个结构的话，你就知道哈，中间的那个部分就是作者要传递的最主要的信息哈。那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些的细节啊，比如从这个妇人身上的几次的反应，孩子死了以后，妇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通常会哭啊，会找人呢，会怎么做？他没有，他把孩子放到伊丽莎的床上，然后去找这个伊丽莎然后她遇见人，她跟她丈夫对话的时候，两次。回应是说平安啊，她没有跟别人多讲回应她丈夫的问题，回应那个基哈西的问题，她都说平安。但是在伊丽莎的面前呢，她却把她的心都倒出来所以这些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再有就是最后一句话，当孩子死而复活，然后仆人把妇人叫进来之后，你看她进来以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跑到孩子那里去看那个孩子真的复活了吗？复活以后什么样子？没有，他先是匍匐敬拜匍匐在这个地上，这些都是蛮特别的反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伊丽莎看到妇人来了以后，派基哈西去迎她然后这个妇人过来抱住她的腿，基哈西要把她推开，神人却说。由他吧，因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哇，这句话还不得了啊！他是期待神提前就把事情都告诉他的哦。哇，这个伊丽莎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同小可但是呢，这次神没告诉他，没告诉他以后，他的做事是怎么做的呢？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直接的话语但当神没有给我们直接话语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做呢？
我们不管是从伊丽莎还是从书念的女子身上，我们都看到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愿意亲近神，神就愿意和我们同在，在灵里回应我们。我们的祷告，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祷告会蒙应允，伊丽莎，是那个书念的，书念妇人的，儿子，死里复活，实际上呢。整个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展现，给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书念妇人她优秀的品质哈。她呢是很有属灵的眼光，第一，她很有属灵的眼光，她能够，在上一节我们学的时候认识到神人他的圣洁，她愿意跟随，愿意服侍神人哈。那第二个呢，还有呢，她用无私的爱。这也是上一节我们能够看见他的非常优良的品质，他不去求回报，他是无私的奉献，他去爱这个服侍这个神人伊丽莎，然后呢，而且呢三他相信他相信只有神才能把他自己的儿子救回来。那第四个呢，他的情商非常高他没有向自己的丈夫宣泄，在这个常人遇见急难的时候哭啊闹啊。宣泄自己心中的苦毒，他没有苦毒宣泄给周围人，他在逆境中毫无怨言，唯有顺从神，他就去寻找神，去寻找能够赐神生命的这个伊丽莎，去寻找第五个呢，他非常镇定，他在心里很悲伤，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去镇定，他非常镇定，他跟他丈夫说是平安无事。她是真正的能够意识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她要去寻找答案孩子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呢？在地上呢，实际上，孩子我们都是亲骨肉，我们经常有割舍不难舍的情，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做父母的，实际上在地上要为神做很好的管家第六个呢，他做事非常火速不去跟无关的人啰嗦，他是急迫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去找对的人，也就是神去找神作为生命的源头，他去求神去找伊丽莎去寻求答案。然后呢，第七，他非常谦卑当他真正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是匍匐敬拜在这个代表神的这个伊丽莎脚下。那第八个呢？他的信念整个归根结底，他就是
信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跟这个在新约里面，百夫长信靠耶稣，求耶稣用一句话来医治他自己的仆人啊。那还有呢，就是主耶稣对迦南仆人，那耶稣说不要把主人的狗，不要把主人的饼给狗吃哈。但是呢，迦南妇人呢，她谦卑的就说，主人的。渣子坐下的掉的渣子，也是，但是呢，就是这种信念哈，谦卑和他诚实的信念，在困难中完全依靠神。所以我总而言之哈，我们什么时候愿意亲近神，神就赐给我们他的应允，而且呢，在灵里回应我们，神愿意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用约翰一书5章14-15节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去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哈，这个很完整了哈，把这个书念的妇人画了一幅像哈，真的是哈，很又有爱心哈，又很干练啊，做事又充满信心哈，这个每一步做的哈都是凭着信心去行。那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她丈夫讲的话，就23节哈，他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说明这个妇人平时哈，每到月朔的时候，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先知请来哈，一个是款待先知，再一个哈，请他来带大家来敬拜神呢、啊，来祷告啊，来亲近神哈，所以他平时就很注重哈、跟神的这样一种的联系哈。那最后他这个反应真是特别能够表现出他对神的那种的信靠哈。他进来以后，像通常的话应该直奔孩子而去哈，但他没有哈，他先是匍匐在。伊丽莎的脚下，哈，去在那里敬拜感恩啊，就想起在福音书里面那10个大麻风啊，9个大麻风得医治了啊，都把神给忘了啊，得医治兴奋得不得了哈，就去跑去做别的事情了。只有一个大麻风得医治以后，专门跑回来哈，找耶稣来感谢。耶稣也没有走啊，就在村头在那里站着等着哈，其他9个人都哪里去了哈，所以神也期待我们。其实你越感恩的时候呢，就会越经历神啊，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啊。那个血漏的妇人得医治也是哈，神特别让她出来站出来，要讲述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赐给她更大的恩典，亲耳听到耶稣称呼她做女儿啊，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这是不光是身体的医治，而是心灵的医治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好的榜样。这一次，以丽莎她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哈，这句话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句话哈。因为哇，这个在先知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跟神的亲近到如此的地步，每发生一件事儿，他是期待神先告诉他的，但是这次没有哈。那没有他怎么去行事呢？他就效法榜样哈，因为这件事使孩子从死里复活。以利亚也做过啊，在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寡妇的儿子也生病死了嘛，哈，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7章啊。当时这个以利亚就是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向神呼求，那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哈。所以以利莎当他没有神直接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就思考哈，有哪些的榜样我。他可以去学习，那直接就想到以利亚的榜样哈，所以今天也是哈，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啊，有的时候呢，神会直接用我们背的话呀、读过的话呀来引导我们啊。那当没有清楚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想圣经里有哪些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去效法的哈。那这些呢，都会引导我们哈，怎样去回应哈。所以生命在神的手中哈，这一次哈。是借着孩子的死，那显然也是神允许的哈，或者神这个安排的一件事儿，是为了显出书念妇人的信心和以利沙的信心啊，可以说是对这2个人信心的考验。那感谢主哈，他们都像当初的亚伯拉罕一样，是凭着信心胜过了眼前的难处，而显出他们信心的一个好榜样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很好的提醒哈，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做事哈。 就会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刚才这个雷青姊妹和牧师啊，就点出了这一章的中心，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只知道这个妇人只知道一件事，要救活孩子，只能去寻找神。对于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只知道一件事：无论你遭遇了多大的变故，无论是来自于身体健康的，来自于人生的各种重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然后呢，刚才我们组里的文坤姊妹啊，就提出了一个，因为她第一遍读，她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她觉得她说这个书念妇人怎么是一个说谎的妇人呢？因为她所做的见证不真。然后呢，师母就和我们一起就讨论了这个说谎跟信心坚定的差别啊。这个我们说说谎呢，它不造就人，它最后呢，谎言带给的只是会把你带到这个黑暗里面去。啊，然后呢？如果是信心坚定的，就说谎会带来更多的拦阻啊。如果是信心坚定呢？啊，这个你就能带给你的是更加的坚定，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冷静，不会乱成一团啊。然后我们刚才还讨论了这个仆人基哈西啊，就是说这个仆人基哈西，我们其实读过后面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哈西是一个很贪财的一个仆人。而且呢，就是说，他从他的行动来看呢，就是他经常做出一些又糊涂又愚蠢的事情，不仅不能荣耀神，也无益于人，而且最终还害了自己。就是我们能想象，这个妇人因为丧子之痛来寻找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啊，她非常的伤心啊，她只是一个伤心的表现，她没有任何抱怨神的。但是这个仆人基哈西就是。竟然是很冷酷的，我觉得啊，很冷酷的把这个妇人要推开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妇人冒犯了这个以利沙的尊严，甚至还有可能男女授受不亲的这个原因，就是他这个人是没有怜悯的。那么这样的人呢，放到我们今天教会里也是，这样的人他的侍奉只是在外表形式上做事情的侍奉上啊，他就没有内在的这个侍奉的爱心。只顾维护他师傅的尊严，他却不知道体恤人的这个痛苦，徒有道德的外貌，但是缺少救恩的实际。就像昨天梅传道分享的那个例子啊，当他跟他的太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带来帮助的是一位老姊妹，就是20块钱，但是真的是他的太太就哭了。所以说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学这个仆人基哈西啊，因为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也好，追随者也好，真的是完全的学到了以利亚的精髓啊，既有爱心啊，又有从上头来的这个真理。但是这个仆人非但后来没有继承他的衣钵，而且一辈子就长大麻风了。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吧。然后我们刚才还看到，就是牧师也说得很好，就是说以利沙其实那个时候神没有话语领导他。因为这才是其实作为一个真先知啊，我们看那个旧约圣经就看到，作为先知，有时候神的话会领导他的，也有时候也没有。他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只要向神祷告啊，这个神会有话语领导我们，至少说神会有平安领导我们。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神没有话语领导他的话，就真的是像牧师一样啊，想想效仿的前辈。我们今天就想想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啊什么的，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了。如果说你碰到一个先知啊，就是啊，这个社会上也有啊，网络上也有，他说他时时刻刻都知道神的话语的哦，啊，他都知道该怎么做的。然后这种人呢，我们要有分辨的眼睛去看哦，他这个所获得的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还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啊？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啊！这个那个，以利沙证明是一个真先知啊！但是今天这个很多都是冒着这个耶和华的名来的啊！这个啊，前不久我们不是刚刚见到过一个嘛？所以说真的要警醒。
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讨论到这个书念妇人，她有非常大的信心哈。昨天讲到她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看出这个以利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哈。 那今天在遇到这么大的一件难事的时候，他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就是说他知道要去找的这个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神，所以他抓紧一切的时间，哈，没有告诉丈夫，也没有告诉伊丽莎的仆人，而是非常快的想要快速的来到伊丽莎的面前，好，匍匐在他脚前，直接来寻求神的帮助。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们小组就讨论到，我们信心的培养是从一件件的小事开始的。就像这个书念夫人，她没有向伊丽莎向神去求一个儿子，但是神却让这件事发生了。这也是让她在信心上面，得到非常大的这个鼓励哈。所以让她在儿子在生病、死亡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体现出了他的信心。哈，就像这个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他的，但是他要持续的得到这个恩典，也是需要靠着他的信心来得的。我们组好像童姊妹还没来得及发言，要不要请童姊妹先来？
我对这一段的一点感受，就是神事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先知。对于我们人来说，神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知道，但是先知很笃定，我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我们人。怎么样子和神的关系？神隐秘了事，没有给我们讲原因，我们人理解不了。但是，我们心里面的信和真神相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行。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在世界上活着呢。我们现在活到90岁，真是有很多事情在生命经历中间，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就放心了，就自己不紧张了。一切事交托神，并且跟着神走。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在世上活着，神。第一，完了。
好，谢谢小平、月华姐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刚刚月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在整个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见神是一个供应的神。第一到第七节讲到他赐油、橄榄油，无中生有；第二个，他赐生命的神。他赐这个不能生育的这个书店妇人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死了，突然死了，但是这个妇人知道神是赐生命的神，所以他立马去找这个先知。那这个先知以利沙也很有智慧，在33节他讲到，他便祈祷耶和华，他知道神有能力。这让我们看见，神是丰盈的、丰富的供应者，神是赐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在人生不管大事小事，刚月华姐讲的啊，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只要我们不犯罪，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定有神的美意。这个信心我们知道的话，哇，我们在地上日子就容易过了，不用为小事在那边纠结了，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有怜悯的心。他是供应的主，丰富的要命了。感谢神，我们这平台上面呢，像这个世上人讲的，民中出高手，哇，很多姐妹分享的东西都非常的美呀。感谢神，让我们的这个平台。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所以这个先知哈，他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没有成功的哈，因为这次没有神的话哈，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派仆人基哈西去拿着手杖啊，去触碰这个孩子哈。那因为我想基哈西应该比他年轻很多哈，而且那个距离不是很近哦，你看有人算过哈，30几个 mile。走起来要大半天的时间哈，所以他们骑着驴哈，也要大半天的时间，所以他第一反应是说快快的去哈，所以就派一个年轻一点的基哈西哈，拿着手杖要解决这个问题哈，但是这一次呢没有成功啊， 所以呢，是后来他亲自去的时候，神才回应他的祷告啊。所以，当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不用着急啊。以利沙的榜样就是尽力尽着自己的能力啊，他的判断他可以使用啊，然后呢，他自己亲自去啊，把他能做的都做上，摆上啊，哎，其他的事情真的是啊，就在上帝的手中啊。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请黄姊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我把时间交给黄姊妹。
谢谢牧师
谢
呀，
主。
感谢主。我叫黄慧芝，我是住在维京亚，我是出生在柬埔寨，因为1975年战乱，在1979年到泰国边境，在泰国难民营时就信了主，然后来到美国后就一直在正信会的柬埔寨联会里面侍奉到现在。在疫情中呢，2021年的6月份时候，有一个姐妹的分享，我们小组牧师在主责，所以我就来参加了。现在也是将要4年了呀，我很感谢牧师的带领，在这个平台上每查考的圣经中，让我们更加详细明白神的旨意，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呀！也再次感谢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给我这宝贵时间来分享。我们读完这个《列王纪上》的心得哈，在我们读完这《列王纪上》后，给我更清楚地看见神的伟大、荣耀、公义、圣洁。无限的爱和忍耐、怜悯不离不弃，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先从大卫王讲起。大卫王的一生敬拜神耶和华，紧跟神的旨意 无论大小事、逃难、战争、得胜后、安国条例，都先求告耶和华。以神为大，两次有机会可以报复扫罗王，因他是耶和华受膏者，不伸手加害他。大卫王在王宫中想要为神建圣殿，神没有给他，但他为建圣殿做筹备。当他软弱时，犯下罪；当神命先知警告时，他立刻俯伏。认罪悔改，不迟疑，一生做事无不精明。神与他同在，也称他为神的仆人。这给我们这世代的人可以学习，要信靠主，要信心坚定，不怀疑，当刚强，遵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必得到神的恩典，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另讲到所罗门王，他得到大卫王所安定的国位，他求神赐智慧，神赐智慧他，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人，从无人可比。当他敬畏神。一切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行，神是他的国，强盛富足，他祷告也得神的喜悦，所建的圣殿和王宫无比辉煌，为他自己取了天位的妃嫔，也随从妃嫔的引诱去拜别神，惹怒了神。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王，诚诚实实的顺从耶和华神，行神看为恶的事，也将国夺回。这段历史中给我们看到，神是忌邪的，轻慢不得，不把有罪当无罪，赏罚分明的神。我们每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不是可以以口才知识来代取，完全要以心的诚实，尽心尽意尽力的去追求神，谦卑的到我们的神面前来认罪悔改，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遵行神的道。关于神耶和华看为恶的王，作恶的所做的恶事，必会受到神的审判和处罚。所以，我们要警醒，在平日生活中，既已信主耶稣基督，就要在一些的风俗习惯、言行举动、日夜所思念的，都要以神的 恩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照着神的形象，在人不能，在神万能。从古至今，神一直在掌权。今天的世界，高端科技，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智慧，都在神的旨意中，在这动荡的时代里，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努力写好神的话语，把福音传遍遍全地，日夜为这世界祷告祈求，这是我们每个信徒应该做的责任。谢谢，
好，
讲得不错。
谢谢黄姊妹哈。她说她1979年信主的哦，呀，算起来是46年了啊，哇！所以在我们当中啊，有一批很好的榜样啊，那真的是哈，信主的年日，虽然很长哈，但是看重神的话语哈，每一天依然坚持在神的话语当中哈，更新我们的生命啊，抓住神哈。这真是对我们的激励哈！这个我们早晨的灵修的聚会，不是一种的事工啊，不是一种的形式哈，真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哈，是我们跟神连接、建立跟神这样一个长期的亲密的关系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哈。所以鼓励大家哈，真的是哈，竭力的去追求神啊，而且呢，真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去寻求他哈，感谢主哈，好像伊丽莎这样哈，有属灵的眼光啊，他这个眼光怎么来的呢？就是通过这种日复一日啊，每一天每一件事儿上都去经历神以后哈，他就越来越多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哈，也可以为年轻人来带导哈，让这样的眼光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看见得着哈。好，我们来复习哈。列王记下6章的经文。列王记下
六
6章
章六章
不到
六
七
到十七节，
神人说：“
神人说不要
不
惧怕，
怕
与我们同在的，
同在的，
他们
他
同在
们
的更
同在的
多。
更多。
以利
以
沙
利沙
他
祷告
说：‘
说
他祷告
耶
耶
和
华，
请你开着少年
这少年人的眼目，
他能
使他
看
能
见
看见
耶和华，
耶和
开他的
华
眼，
他的
要
眼
看见
看
满
见满
天
满
地
的
马
车
牛
马，
围绕以利
围绕
列
耶
王记
沙。’列王记下六章十六到十七节。
六到十七节。
好。
阿爸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孩子们每天清晨来亲近你，听你的声音。主啊，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现今活在这邪恶的时代里，我们要做你的孩子，要真正做光做盐。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使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我们来亲近你，你就必然亲近我们。主啊，谢谢你的应许，使我们能够真正这样活出来。见证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